以下一个小时的节目为明慧广播电台时段。明慧广播电台隶属于法轮大法明慧网。节目内容包括法轮功学员对真善忍的理解和实践，以及从中国大陆获得的法轮功学员受迫害真相的第一手资料。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忍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忍之声。
人心生一念，天地尽皆知。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明慧广播电台善恶一念间节目。法轮大法弘传于世33载，造福无量世人，数以千万计的修炼者道德升华，身体健康，而更多的世人则在有缘接触了法轮大法后，感受到了功法的神奇，并得到了福报。下面我就给大家讲讲表嫂和四叔的神奇故事。先来说说表嫂吧。表嫂49岁那年，身体出现了严重病症，经多处医院检查，最后确诊出乳腺癌晚期，手术都做不了。医生告诉家人，病人只能活个把月时间了，回家吧。回家后，表嫂每天都疼痛难忍，在痛苦中煎熬，家人把后事都安排好了。他在死亡的边缘上徘徊的时候，同村的王婶给他送来了宝书转法轮，又教他练法轮大法第五套功法神通加持法的动作。因他站不住，学不了动功，所以先练第五套功法，是静功打坐。王婶走后，表嫂拿起书看了两页，因身体疼痛就放下了，按照王婶教他的动作，他慢慢地练着。就在他慢慢地往起抬胳膊时，就觉得全身发热，出了一身汗，那真是大汗淋漓，一边擦一边出。就这样，他出了大半天的汗，到后来出来的汗水像淡茶水的颜色。每天都昼夜难眠的他，那天却睡了一夜好觉。第二天早晨起来，表嫂发现肿胀的胸部松软下来，也不疼了，她的乳腺癌的症状消失了，彻底的好了，她又重获了新生。到现在表嫂都身体健康，走在精进的修炼路上。再来说说四叔。我家四叔有失眠症，经常靠吃安眠药维持，严重时一夜吃过八片安眠药也不管用。因睡不着觉，四叔精神状态也不好，心情烦躁，每天都疲疲倦倦的样子。四叔和我讲了他的苦恼，我告诉他念法轮大法好，真善忍好就管用，睡不着觉就念。四叔说行，我念。过了几天，四婶和我说，你四叔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睡着觉了。我和你四叔商量，我们也和你一起练功。我说那好啊。晚上我和同村的另一同修到四叔家 给他们放师父讲法录像，又教他们练了五套功法。等我们第二天晚上又去他家练功时，四叔说，我多少年也没睡过一夜这样的好觉，我才练了一天的功，这一夜睡得也太好了。从此四叔吃饭也香了，人也精神起来了。听众朋友，今天的善恶一念间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
听众朋友您好，这里是明慧电台的法轮功真相系列。一提到法轮功，很多中国人会想到曾经在电视上看到的天安门自焚。那么，修炼法轮功的人真的会做这样的事情吗？作为一名法轮功学员，我想告诉您的是，当年的天安门自焚是中共为了让民众仇恨法轮功而自导自演的残害生命的惨案，嫁祸法轮功。法轮功是佛法修炼，明确禁止杀生和自杀。一个真正修炼法轮功的人是绝对不会去自焚的。当时的自焚事件发生时，在90秒内，警察携带了大量的灭火器、灭火毯出现在画面中。去过天安门广场旅游的人都知道，从来没有见过背着灭火器巡逻的警察。那么，他们怎么可能有这么快的速度携带设备到达事发现场呢？当时事发仅两个小时，新华社就向全世界发出了英语新闻，声称自焚者是五名法轮功学员。您可以用自己的智慧想象一下，在中国那种层层上报的官僚体制下，突发事件仅仅过了两个小时，就以英语新闻的形式向全世界播报，您觉得这可能吗？唯一的可能就是这一切都是事先策划好的。后来通过对天安门自焚的录像进行慢镜头播放和分析，人们发现在这场事件中当场失去性命的刘春玲不像被焚烧致死，而是被一个军警模样的人用灭火器打死的。自焚画面中的那个王进东衣服都被烧着了，可是他两腿中间的装汽油的绿色塑料雪碧瓶子却完好无损。而在这个画面中有远镜头、近镜头，还有特写，并且录下了清晰的声音。试想一下，一个短短几分钟的突发事件怎么会被录制得这么完美呢？显然这是摄影师做好了准备才能做到的专业拍摄。后来据跟刘春玲住的一个很近的邻居说，从来没有听说过刘春玲练过法轮功。刘春玲和丈夫离婚后带着继母和女儿思颖到开封打工，生活很拮据，经常发脾气打孩子。后来几天不见他们母女俩，电视里却说他们因为练法轮功去天安门自焚了，真是可笑。这个邻居说，我和春玲住那么近，一天不知道要见多少次面，从来没有见过也没有听说过他练法轮功。那时候法轮功在我们开封几乎是家喻户晓，我们苹果园区就有，那些老太太大清早的听着录音机练功，路旁都有，却从没见春玲去练。再说了，春玲当时生活都顾不着了，哪有闲心去练功啊？所以这个什么自焚，在我们那个居住区都知道是假的，春玲是被人骗了，被人害了，真可怜。邻居说，还有一件事更让人怀疑，大概是自焚后的几天，警察去春玲家搜查，我和那几家邻居都在场，大家都很惊奇地发现，警察从春玲屋里搜出了估计有十多万现金，都是100元成捆的。在场的邻居都议论纷纷，春玲这么穷，哪来这么多钱？平常吃穿都俭省得很，居然在家里放了这么一大堆现金。现在想想，那可能就是春玲母女的卖命钱啊。人被骗了， 被不明不白的整死了，脏钱又被党拿走了，这才是吃人不吐骨头啊。听众朋友，追查迫害法轮功国际组织通过可靠途径也已经查到，参与自焚的所谓的王进东是由一名现役军人扮演的。中共为了欺骗中国人，竟然将这个阴谋者制造的栽赃伪案写入中小学校的教科书考试题，目的就是给全中国的人制造对法轮功的恐惧和仇恨。我不知道您是在什么时候通过什么方式知道这个天安门自焚的，但是今天我想告诉您的是，天安门自焚是中共为了镇压法轮功，进而让人们仇恨法轮功，自导自演的伤天害理、残害生命的黑戏。今天的法轮功真相节目就到这里，以上为您带来的是中共自导自演的天安门自焚。
身心净化，道德升华。现在是明慧广播电台修炼故事节目。今天讲的是一位在婚后面临诸多困境的女性绝处逢生的故事。1989年，有人介绍我与村里的一个农民相识，我们才刚认识三个月，他家就着急追着让我们结婚。丈夫上有父亲、哥哥、姐姐，下有弟弟。我们结婚时，他爸买两间小土房，他爸和弟弟跟我们一起过，但在他哥家住。婚后我才知道，他父亲把三间砖房给了他哥哥，还多给了他哥哥一个人的地。我心里很不平衡，认为对我们不公平，很是生气。后来我们外出打工，他父亲在家把两间土房也给卖了，我们连遮风挡雨的地方都没有了，我更无法接受了。加上我和丈夫总为了一些琐事争吵，这让我想到了离婚。可在这时，我却发现自己怀孕了。我现在连住的地方都没有，那孩子生下来怎么养呢？我的父母不让我离婚，说孩子是本父母来了，那是生命，不能打掉啊。1992年，我们的孩子出生了。生孩子没有钱，我又是剖腹产，先生在外边借的钱，我们住的是亲戚的房子。孩子刚生下来，因为营养不良，身体一直不好，白天哭闹，晚上不舒服也哭闹，我得忍着剖腹伤口的疼痛起来抱孩子，而丈夫一听见孩子的哭声，就把被子往自己脑袋上一蒙，啥也不管了。坐月子时，亲戚们拿来的补品和鸡，我都舍不得吃，想在满月后卖了，给孩子添点营养品。可丈夫整天跟他爸喝酒，到我满月时，鸡蛋已吃得没多少了。孩子满月后，我的身体越来越差，孩子的病也不好，我又抱着孩子四处求医。我走路没劲，刀口走路一抻就痛，丈夫也不帮我抱，孩子好像不是他的，丈夫也不关心我，孩子有病又哭又闹，我白天晚上都睡不好觉。我整整抱了半年，孩子全都是我自己带。孩子的病刚好，以为自己可以养一养身体了。就在这时，大伯哥他们把老人的三间砖房给卖了，把小弟和老人赶了出来，丈夫没跟我商量，就把他们接来了。我心里很生气，我们住的还是亲戚的房子，生活已经够难的了， 这日子怎么过呀？身心疲惫，生活的艰难压得我喘不过气来，难以承受。我患上了妇科病、脑神经痛和多种疾病，整夜睡不着觉，各大医院跑遍了也不好。我心灰意冷，开始郁郁寡欢，不愿与人接触，觉得人生没有盼头，我甚至不想活在这个世上了。1997年3月的一天，我从娘家回来，路过邻居家时，觉得腿没劲，走不动了，就坐在邻居家大门口歇一会儿。邻居家嫂嫂出来，看到我气喘吁吁的样子，就说：看你身体这么差，来我们家看看法轮功李老师讲课吧。以前她婆婆就跟我说过让我练法轮功的事，我说我的病医院都治不好，练功还能练好？我不相信。嫂子说：你看我家老太太，原来身体一点都不好，干点活就一身的汗，现在60多岁的人比我都能干，走路都生风。当时我想，反正身体也就这样了，死马当活马医吧，去听一听，好就好，不好也没搭啥。就这样，我跟嫂子进了他家屋，一看屋里好多人在看录像带，嫂子看我身体不好，让我上炕坐着。那天李老师讲法已经讲到第3讲，我听了一会儿就觉得困得不行了，怎么硬挺也抑制不住这困劲儿。旁边的嫂子看到了，说：你别急，这是在帮你清理大脑。接着我就觉得昏昏沉沉的，怎么努力想睁大眼睛也抑制不住。就这样，我在迷迷糊糊的状态下听完了这一讲课。听完课，我往家走的时候，忽然觉得走路不那么沉了。当天晚上，我安稳地睡了一夜，脑袋也没疼。我欣喜若狂，原本我每天晚上脑神经都疼得睡不着，有时疼得我直撞墙，靠药物支撑着也只能勉强睡2-3个小时。如今我竟然可以好好睡上一觉了。第二天一大早，我就来嫂子家等着放录影。我跟嫂子说了我的状况，嫂子说：这是好事，师父管你了，帮你净化身体了。我听了可高兴了，我有师父管了。就这样，我继续听课，9天的课讲完了，师父讲的高深法理让我知道了做人的道理，返本归真，做一个好人，甚至比好人还要好的人，更高尚的人。我知道了人的难都是生生世世做了不好的事才招来的，我明白了，我这一生的苦都是生生世世做了不好的事所积攒的业力所造成的。从此我不再怨丈夫对我不好，也不再恨他的家人对我的不公了。9天班的录影带放完了，我着急地对邻居家二娘说：我还没看够呢呀。二娘说：你请一本书吧。二娘看我很心急，又说：我有一本先借给你看，但你得快看，我就一本，我也着急看。我赶紧说：好，二娘您先借我看看吧。就这样，我从二娘家捧回了宝书转法轮，如饥似渴的2天就看完了。从此我走入了大法修炼，一入修炼，我就像离家的孩子一下找到了回家的路。不到3个月，我身体的顽疾全好了，常年的脑神经痛没有了， 曾经抑郁自闭的我，愿意与人接触了，也能照顾孩子了，家里外边的活儿也都能做了。我不再与丈夫和他的家人争对错，我的家庭也和睦了。就在这时，大伯哥在外边打工没赚着钱，又回来了，说要接小叔子和老人养老。我知道他是算计老人和小叔子的弟。丈夫问我同不同意，我说，老人去留自己说了算，我不干涉。结果老人心疼大儿子，答应去了。但不到一年，大伯哥嫂把老人和小叔的地收完，粮食卖了，钱自己揣腰包，又把老人和小叔给撵出来了。丈夫愁眉苦脸地说，咋办呀？我说，让他两个回来吧。邻居都说，你大伯哥把老人的房子都卖了，就该他管老人，你为什么要承担他犯的错？你就不该管。我说，我是修大法的，我师父要我们修炼人要处处为别人着想，我不能看着老人和小叔无地方可去，让丈夫心里难受，也不能看着老人养一群儿女最后无家可归，那得多伤心啊。就这样，我们一直照顾老人，还把小叔供完大学毕业。2004年，小叔已成家，说要把老人接去住一阵，可老人刚去不到一个月就病了，弟媳妇怕受拖累，给了老人200元钱就给送回来了。回来第二天，老人起不来了，我和丈夫赶紧把老人送去医院，可大夫说，这种病叫半身不遂，已过了最佳治疗时间，可能要瘫痪。就这样，老人在医院住了半个多月，出院了。出院后，我听说这种病扎针有效果，就找了个行针的大夫，没想到半个多月以后见效了，老人拄着拐棍能走了，就是慢点。小叔来我家，一看他爸真的能走了，高兴地对我说，二嫂，谢谢你。我笑着说，只要老人家能走就好啊。老人这种状态维持了4年，后来就越来越重，整整8年后离世了。我们夫妻花了15万，5个儿女，就小叔子拿点钱，还得背着他媳妇。我没找他哥哥姐姐要一分钱，尽管我的生活也不宽裕，但我都扛过来了，是我在大法中修出了善心才做到的，感恩大法带给我生命的曙光。听众朋友，今天故事的主角在面对无法排解的家庭困境时，原本只能愤愤不平，无奈地走入生命的死胡同，所幸《转法轮》这本书带给他生命的曙光，引领他走向光明大道。您觉得这是怎样的一本宝书呢？今天的故事就讲到这儿，谢谢您的收听。 人心生一念，天地尽皆知。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明慧广播电台善恶一念间节目。请听一位母亲讲述的自己的儿子如何从成绩倒数最终考上了研究生的神奇经历。我儿子从小学到初中学习一直不好，成绩经常倒数，再加上他生性活泼好动，爱跟同学讲话打闹，被老师批评是家常便饭。中考后因为成绩差，他只上了一所民办高中。在一般人看来，这个孩子不会有什么出息了。作为当妈的我，那些年真是没少为他操心上火，忍不住时也冲他发过脾气。好在作为一名大法弟子，我深知孩子的学习成绩是次要的，做人才是第一位的。当年我怀着他时，许氏政府为大法请愿，在警察的推搡中他安然无恙。他能出生在大法弟子的家里，就是跟大法有缘。我一直坚持用大法的法理教育他，让他健康成长。现代社会就是个大染缸，各种变异肮脏的东西太多了，作为青少年想不被沾染都难。所以我一直坚持到孩子上大学才给他买了手机，同时我也尽量包容他，理解他，在学习成绩上不做强求。就这样，一切在孩子上高中后有了转机，他的成绩逐渐提高。直到有一次成绩排名发在家长群里，我习惯性的先从中间排名往下看，没看到他的名字，又逐渐往上看，一直没有，心想是不是他没参加考试。直到看到他的名字出现在第一名的位置上，心里真是又惊又喜。从那以后，孩子的成绩就稳居前茅了。高考时，孩子顺利考上了本市的一所大学，这在他所在的民办高中是不错的成绩了。在本科毕业前一年，他又有了考研的想法，虽然有些晚，但我还是全力以赴支持他备考。经过艰苦的努力，他顺利考上了本校的研究生。从报考、备考、考试到录取，整个过程中出现了很多神奇的事情。可以说孩子的考研成功处处都离不开师父的慈悲安排。孩子考上研究生震惊了亲朋好友，证实了我们大法弟子家庭对孩子的教育是比较成功的。孩子对大法的认可是有福报的。在读研过程中，孩子遇到了一名很好的导师，他还在竞赛中拿了奖，担任了班干部，项目论文也做得很顺利，而且由于专业的特定方向性，就业也基本没有什么问题。最让我感恩师父的是，因为学校在本地，孩子可以时常回家，这样我可以和他一起学法，同时我也经常找一些同修的体会和对生命、对传统、对各种社会问题有正确认识的文章给他看，开拓他的视野，让他在乱世中始终保持正见，保持做人的正直善良。
作为家长，我左右不了孩子的命运，我所能做的就是帮助他走正人生道路，在道德日益下滑的乱世中，按照真善忍的标准做一个好人。回顾孩子的学习成长经历，真是感慨万千，千言万语诉不尽我们对师父的感恩。慈悲的师父给了孩子一个崭新的充满希望的人生，谢谢师父。听众朋友，今天的善恶一念间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明慧广播神传文化节目时间又到了。今天我们来分享一个圣经中约伯的故事，这个故事有点长，请您耐心听下去，也许您会从中有所领悟。为什么敬畏神的人会受苦？在西方，约伯的故事被大量诵读，多是因为这个问题。约伯记是旧约圣经诗歌智慧书的第一卷，犹太教、基督教各宗派都接受这部书为正典。这部诗篇性的著作因其通往智慧之路的属性而受到世人重视。约伯这个名字的含义是仇视的对象。约伯一生在受苦和坚忍方面的经历为这个名字留下了很好的诠释。在约伯生活的时代，以色列人深受鬼魔崇拜的污染，但约伯却谨守着对上帝的纯真崇拜。据约伯记第一章第八节，那时候地上再没有人像约伯一样完全正直。据约伯记，约伯为人完全正直，敬畏上帝，远离恶事。他生活幸福，生了七个儿子，三个女儿，家道丰富，牛畜成群，仆婢盈门。约伯在灵性上也很富足，他乐善好施，人们对他都很敬重。然而，这一切美好，终于成为约伯受到挑战的缘由。一天，上帝耶和华在天上临朝时，提到了他的忠仆约伯。在场的撒旦跳出来，指控约伯只为了物质利益才侍奉上帝。撒旦称，上帝若剥夺约伯的美好生活，约伯必定会舍弃对上帝的忠诚。耶和华接受了撒旦的挑战，容许撒旦把约伯所拥有的一切都夺去，但不准伤害约伯的身体。于是，对此毫不知情的约伯开始遭受一连串的不幸和打击。他大量的财物被人掠走，他的十个儿女在一场风暴中全数罹难。经历这些猛烈的考验，约伯依然坚信耶和华的名是应当称颂的。于是撒旦声称，只要他能够伤害约伯的身体，他就可以使约伯背弃上帝。上帝答应撒旦可以伤害约伯的身体，但不准他夺去约伯的性命。于是撒旦让约伯染上一种非常可怕的疾病，约伯的肉和口都发出恶臭，以至于他的妻子和亲友们都厌恶他，远离了他，
并且约伯的妻子看见他到了这个地步还忠诚于上帝，便催逼说，你仍然持守你的纯正吗？你弃掉上帝死了吧。为此约伯斥责了妻子，一计不成又生一计。撒旦利用约伯的三个朋友去所谓的安慰约伯，这三个朋友分别名叫以利法、比勒达和索法。他们起初因为远远的已经从外形上认不出约伯了，便放声大哭。他们把尘土也撒在自己的头上，然后与约伯一同席地而坐，不发一言。经过七天七夜的这种无言安慰之后，约伯终于打破沉默，与这些所谓同情慰藉他的人展开了一场冗长的辩论。在辩论的第一回合中，约伯开口诅咒自己出生的日子，并向上帝呐喊何以让他继续活下去。因此以利法指责约伯对上帝不够忠诚。以利法宣称，正直的人肯定不至于招致灭亡的下场。他还忆述了自己在夜间所见的异象，有声音告诉他，上帝不信任自己的仆人，特别是那些有如地上的尘土般卑微的世人。约伯受苦是因为上帝要管教他。约伯回答以利法，其实他的痛苦呻吟是任何生物在遭受极大苦难而感到沮丧时都会自然发出的，唯有死亡才能带来疏解。他斥责这些友伴合谋为难他。接着比勒达加入辩论，他暗示约伯的子女们可能得罪了上帝，而约伯本人也不一定就那么正直，否则上帝必然会垂顾于他。约伯表示，他坚信上帝并非不公平，上帝也无需像人类理解的那样向人类负责，因为他行大事不可测度，行奇事不可胜数，他只能恳求上帝恩待他。此外，尽力为善终究有什么益处呢？地上没有公义的审判。他问，为什么自己要经历百般试炼，并恳求上帝记得他只不过是用泥土造成的？他知道上帝以往的仁慈，却表示即使自己是对的，继续自辩只会徒增上帝的恼怒而已，那他但愿死去好了。从约伯与以利法和比勒达的对话中，我们不难看出，即便约伯这样忠于上帝的人，当身心苦楚到一定程度时，会多么希望周围的人理解自己，多希望上帝像自己的思想感情所能理解和希望的那样，完全站在自己的一边。这时索法也加入了辩论，他说，我们不是小孩子，岂会相信你的虚谈？你虽然立言自己是清白无辜的，但上帝若发言，必定会揭穿你的罪过。索法问约伯，你能测透上帝吗？他劝约伯要把恶行除掉，那样才会重新得到上帝的祝福。约伯知道自己以往的正直言行，也知道自己遭受的痛苦和打击，所以他听了这些话，便讥讽三位朋友说，你们真是子民呐，你们死亡，智慧也就灭没了。他认为他的朋友们若观看上帝所造的万物，必能学到一些教训。约伯说，这三个安慰者沉默不言才是更有智慧。他深信自己是正直的，并恳求上帝垂听他的恳求，想到人为妇人所生，日子短少，多有患难， 于是约伯祈求上帝把他藏于某处，在那里等上帝的愤怒过去。他争辩的理由是，人若死了能再活过来吗？活不过来，所以还是先躲过上帝的发怒为好。在辩论的第二回合中，以利法嘲笑约伯见识浅薄，并再度贬义约伯对上帝的忠诚。以利法声称，无论凡人还是天上的圣者，都无法赢得上帝的信任。他还间接地指责约伯妄自高超，为人虚伪，对众人的帮助不过是行贿罢了。约伯认为他的朋友蒙昧无知，他排斥道，用虚空的言语安慰人，反叫人愁烦。他说这几位朋友的安慰有如指黑夜为白昼。约伯仰望上帝，渴望上帝为他伸冤，因为他深信上帝对他的苦情肯定了如指掌。争辩越来越激烈，比勒达非常生气，他质问约伯，难道大地会因你的愤怒而荒凉吗？他警告说，约伯会自陷罗网而成为别人的间接，最终必断子绝孙，后继无人。约伯回应，你们搅扰我的心，用言语压碎我，要到几时呢？他深信必会有人为他辩屈。和比勒达一样，索法也觉得约伯在辩论时的一些言辞羞辱责备了他，而使他难堪。他也说约伯遭受苦难是罪有应得。索法表示，恶人必遭上帝的惩罚。辩论到此，约伯已经从被同情和怜悯的人变成了一定有罪的恶人。对此约伯予以了有力的反驳，如果恶人必不能逃过上帝的惩罚，为什么有些恶人却得享高寿和富贵呢？为什么他们能养尊处优，灾难并没有临到他们身上？他指出一个事实，富人穷人同样会死亡，而有时恶人死时尽得平静安逸，义人反而心中痛苦直到死亡。故事至此，修炼人可以看到，约伯不是恶人，可是他在矛盾和无端指责面前只顾强调自己的正确，拒绝反思，因此看不到自己究竟错在哪里。在辩论的第三回合，以利法再次猛烈抨击约伯，讥笑他，自称无可指责。他开始给约伯以往的善行冠以恶的名声。以利法说，约伯为人奸恶，没有把食物分给饥饿的人，还恶待孤儿寡妇。约伯的私生活也并不如他自己所说的那么检点，这正好解释约伯为什么现在落得如此境地。了解约伯的人都应该知道，以利法所指出的恶行并非约伯的实际情况，但约伯这时候是否悟到自己并非无可指责呢？没有，因为以利法指出的具体问题完全不符合约伯的实际情况。于是约伯维护自己，以事实反驳以利法的无理指控。他自信地声称自己愿意把自己的案件在上帝面前陈明，因为上帝肯定知道他是公义的。比勒达则立刻反驳，坚称在上帝面前无人是洁净的。比勒达这个论断其实很有智慧，但约伯哪里听得进去？作为旁观者，我们应该还记得，此时的约伯正深陷撒旦所强加的浑身痛苦发臭无法解脱的痛苦之中。他听到的只是比勒达对他的诬陷， 他不能冷静下来，查看自己有哪些不够洁净之处。在这第三回合的辩论中，索法并没有参加，他无话可说。尽管如此，在最后的回辩中，约伯依然描述了上帝的智慧，可见上帝在他心目中的神圣。他说，上帝的智慧在人所能观察到的外太空、地球、云彩、海洋和风等事上显示出来，而这一切却仅仅是全能者所作所为中的一个微不足道的部分，只是稍微反映出全能者的伟大而已。人知道地上各种宝藏的出处，但智慧从何出来呢？人曾在活物当中寻找智慧，也在沧海里寻觅，金银并不能买得智慧，唯有上帝眼目遍察天地之极，为风定轻重，又度量诸水，支配雨水和暴风。约伯指出，敬畏上帝就是智慧，远离恶便是聪明。他深信自己是清白无辜的，并宣布说，我至死也不舍弃自己的忠诚。饱受痛苦的约伯接着追忆自己一生的往事，他多么渴望恢复昔日所想的与上帝的亲密关系。他曾拯救困苦的人，对瞎子来说，他仿佛他们的眼睛一般，人人都仰望静候他的指教。但现在他尊荣尽丧，连年少的人都戏弄他，而连当初这些人的父亲甚至不配站在看守他羊群的狗中。现在他这么痛苦可怜，他们却吐唾沫在他脸上，肆意攻击他。约伯自称是个为上帝献身的人，并请求耶和华审判他。约伯并请指控他的人在他的生平事迹中找出他的罪状来。约伯的这段辩词使在场的三位朋友完全都沉默无语了。这时以利户开口了。以利户是亚伯拉罕的远房亲戚，约伯是亚伯拉罕的直系后裔。以利户一直在场倾听这场争辩，他觉得受膏的人会有更多知识，因此在此之前一直只是倾听，没有开口。然而使人真正明白事理的不是年龄，而是神性。当听到约伯和他的三个朋友辩论到这里时，以利户向约伯发怒了。他看到约伯的自以为意超过了以上帝为意，同时他对约伯的三个朋友更为恼怒，因他们愚昧无知，竟对上帝妄加断言。以利户的话情辞恳切，他首先承认上帝是造他的主，然后他指出约伯没有摆正自己和上帝的关系，上帝无需一一向约伯答辩，但约伯却妄图与上帝争辩。以利户促请有智慧的人听他的话。约伯曾说，人谨守忠诚是徒然的。以利户便指出他的错误，上帝断不至行恶，全能者断不至作孽，他必按人所做的报应人，使个人照所行的得报。上帝行事大公无私，约伯却过度强调自己的公义。约伯因没有知识而不自觉地鲁莽发言，而上帝却是约伯表现出长久的忍耐。以利户论及上帝的伟大作为，并述说他控制大自然的各种力量。他提醒约伯要留心倾听和思考上帝的奇妙作为，要记住上帝的壮丽荣光和他那令人生畏的威严， 都是人所无法测度的。耶和华关心一切敬畏他的人，但不会顾念那些自以为心中有智慧而不能保持谦卑的人。这时候，约伯再度请求上帝回答他，神的真实形象人不配看见。于是耶和华以旋风形式降尊，威严地回答了约伯。上帝向约伯提出一连串的问题，使他体会到人是多么渺小。我创立大地的时候，你在哪里呢？地的脚石是谁安放的？那时晨星一同歌唱，上帝的众子也都欢呼。这一切均是在约伯出生前很久就已发生的事。耶和华又接二连三地提出多个问题，他提及地上的海洋、云彩的衣裳、清晨、死亡的门、光明及幽暗。你因为当时已经出生，因为你日子众多，就得以知道这些事吗？此外，诸如暴风雷雨、霜露冰雹、天上的众星、闪电、云霞，以致各种飞禽走兽又如何呢？约伯谦卑地承认，我是卑贱的，我用什么回答你呢？只好用手捂口。耶和华吩咐约伯要正式争论，约伯谦恭地承认了自己的观点错误，承认了自己曾说出无知的话语。他现在凭悟性的眼看见了上帝，于是在用于缓解病痛的尘土和炉灰中忏悔，取消之前的无知话语。这时耶和华责备以利法及其他两个朋友以虚妄之言论及他，说他们必须献上祭物，并由约伯带他们祷告。然后耶和华使约伯从苦境转回，并加倍祝福他。于是约伯的弟兄姐妹和以前的朋友都带着礼物回来与他修好。上帝把加倍的牛羊、骆驼和母驴赐给他，并让约伯再获十个儿女。此后约伯还多活了140年，得见他的儿孙直到四代。最后他年纪老迈，日子满足而死。当约伯将要死亡时，上帝连续他，差派使者说，赎救他免下名坑，我已为他的性命得了赎价，让他的肉比孩童的肉更嫩，让他回到他青春之日。从约伯的故事可以看到，上帝慈悲于人，但不拘幼于人的感情和观念中去慈悲于人。人敬畏神，不等于这个人在任何事情面前都能做到神所颔首的完美。只要是人，就会犯错，会造业，而业力只有通过受苦才能消减。并且还有人类意想不到的原因，比如约伯故事中的撒旦挑战，神的容许让好人遭受痛苦。人只要能坚守对神的敬畏和忠诚，无论过程如何，最终必然得到与自己的品德相配的赐福。有人说自己是无神论，那你相信福报吗？相信许愿吗？相信老天爷的存在吗？其实不相信也无妨，只是不信而造成的后果还得自己承担。宇宙规律是客观存在，不会因为有人不信而消亡。有人说，我只在意眼下的舒适与幸福，临死就太晚了。其实当人真正了解到人死灯灭是谬误时，就不会因为梦中所见 而丢弃醒后的现实。黄粱一梦的故事广为人知，因为它讲出了人生的一个真相。约伯的故事到这里就讲完了。回到开头的问题，为什么敬畏神的人会受苦？您是不是已经有了自己的答案了？这个问题的确值得我们深思。好，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时间再会。
朋友您好，现在是歌曲欣赏节目，我是雪弟，今天给大家带来一首男女生二重唱《清泉》。这是一首由关桂敏作曲的抒情歌曲。关桂敏是上个世纪八十年代人们心目中的中国第一歌王，是家喻户晓的名人。令人惋惜的是，因为患肝硬化，他曾经不得不退出歌坛。1996年，关桂敏移民美国之后，开始修炼法轮功，身体迅速康复。如今，70多岁的关桂敏又重返舞台，成为世界顶级的神韵艺术团的独唱演员，每年随神韵艺术团在世界各地巡回演出。清泉的歌词是这样写的：山间有清泉，匆匆走时间，不忆千山过，浩瀚汇天边。途中万线拦，泉心彻如圆，历劫志不改，心语应净莲。下面让我们一起欣赏由秦梦苏作词、关桂敏作曲配器、邹小群和关桂敏演唱的歌曲《清泉》。听众朋友，今天的歌曲欣赏节目就到这里，我是雪弟，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再见。